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华盛顿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标志着未来数十年争夺经济主导地位的斗争的开始。这是今天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中要谈的第一个话题。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美对抗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印度学生赴美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印度留美学生签证人数已经超过中国。在本期节目中还有以下内容。澳大利亚官员表示，中国仍将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旅游业的复苏取决于来自中国的游客。中国的新发展目标需要改变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方式。中国正在帮助稳定油价。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遏制向中国出售先进计算机芯片，加大遏制北京发展技术和军事雄心的力度。这些措施旨在切断向中国供应可用于各种行业的关键技术，包括先进的计算技术和武器生产。英国《卫报》的文章详细分析了美国最新措施的内容和后果。文章作者认为，这些行动将加剧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对抗。据称，在引入出口管制后，苹果暂停了在其产品中使用中国长江存储技术的存储芯片的计划。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苹果原计划在中国销售的 iPhone 中使用这些芯片。根据规定，美国公司必须停止向中国公司提供生产相对先进芯片的设备，除非他们首先获得许可。作为附加限制，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将被禁止为中国公司和组织从事某些技术工作。这些限制有多严重？经济丰富的中国问题分析师比尔·毕小普称，芯片禁令是美中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大规模升级。我们仍在努力了解新管控措施的影响。他在自己的 Sinosism 通讯社中说，坦率地说，我认为很多人低估了他们对技术供应链和未来发展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中美关系将会造成的危害。国际研究公司 GlobalData 表示，美国此举超越了半导体行业，关乎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问题。中国能用国产芯片吗？这是《卫报》文章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中国消费了全球销售的半导体的四分之三以上，但生产的半导体仅占全球总量的15%左右。专家们表示，中国自己的设备制造商仍然落后于外国同行4到5年，因此不可能立即更换美国供应商的设备。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到2021年，中国将需要至少100万美元的额外初始投资来建立完全自给自足的本地芯片供应链。新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刺激中国芯片制造商尝试使用不受制裁的旧技术，通过创造性工程生产尖端芯片。不过，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改变其决定，重返贸易谈判。当然，在专家们看来，华盛顿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非常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卫报》援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警告称，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将造成一个不太稳定的世界。据日经新闻报道，印度赴美留学人数已超过中国。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竞争以及与冠状病毒相关的限制正导致中美在学术领域的交流减少。根据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从2021年10月到今年7月，美国共向中国公民发放了约 5.6 万份 F1 学生签证。由于双边紧张局势升级，许多中国学生选择回国或出国留学，因此签证数量从约8万份同比下降 30%。与此同时，今年1月至7月，美国向印度公民发放了约10万份 F1 签证。在截至2015年9月的美国财政年度中，中国公民占所有 F1 签证接收者的 43%。 在2021财年，这一比例已降至 25%， 预计2022财年只能达到 20% 左右。另一方面，印度公民的比例从2015财年的 12% 增加到2021财年的 22%， 2022财年可能在 30% 左右。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NAFSA 202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2019到2020学年国际学生人数的下降，美国经济损失18亿美元。许多严重依赖国际学生学费和伙食费的教育机构可能正在千方百计吸引来自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新生，以弥补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减少造成的空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并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尽管存在从新冠病毒隔离到供应链中断等各种障碍。彭博社援引一位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最近的表态报道称，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其重要性明显下降，几乎难以想象。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的伊丽莎白·鲍斯说，他在墨尔本的亚洲协会小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目前高于去年同期。2021年，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780亿美元。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当时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疫情在中国的爆发进行独立调查。彭博社的文章回忆到，当时北京迅速做出反应，对从煤炭到大麦、龙虾和葡萄酒等澳大利亚商品实施了贸易限制。日本最大国际机场负责人表示，随着最近放松边境对新冠疫情的控制，日本的入境游客激增，但在中国重新开放之前，经济不会完全恢复。路透社专门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的日本成田国际机场公司社长田村明比谷表示，在2020年边境开始关闭之前，中国游客占机场客流的很大一部分。田村明比谷最后补充道，北京持续的零容忍政策以及日本推迟重新开放，把东亚旅游的全面恢复推迟到了2025年。据美国商业新闻频道 CNBC 报道，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变化，中国还必须改变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战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式上强调经济增长质量、科技进步和自给自足，不受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在90年代和本世纪初经济蓬勃发展期间严重依赖外国投资，例如2013年在华外资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占就业岗位的27%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行业与计算机、电子产品和汽车有关。近年来，外国企业抱怨与国内公司相比，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不过，今后中国将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重点产业、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对东北和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投资给予专项支持。荣鼎集团的分析师表示，鉴于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人们预计中国将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不过 CNBC 指出，今年前八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1/3，而美国的投资尽管存在各种政治紧张局势，但仍增长了36%。最初，尽管担心高通胀可能拖累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但油价仍保持稳定。路透社认为，是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了局势。文章指出，中国央行周一将中期政治贷款延期，连续第二个月保持利率不变。这表明监管机构将继续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石油得到了多种因素的支持，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党代会上的讲话中保证，中国将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北京还将大幅提高国内能源供应能力，加强煤炭、油气、电力等重点大宗商品市场风险管控， 路透社的文章最后写道，在欧佩克和俄罗斯等盟国承诺在10月5日每天减产200万桶之后，石油供应将继续吃紧，而事实上的欧佩克领导人沙特和美国之间的口水战预示着将会带来更多的波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传华主持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